但是你要用那个很真诚的心去求，那求的时候，哎，可能你今生相应的师父，你就会遇上，那就恭喜你，因为他还必须彼此要有缘，啊，像佛陀的时代，佛法无边，难度无缘之人，啊，我们说天降甘霖，难润无根之草。世尊，你看，他是个佛哎，那个城东老母就是跟他无缘，哎，他走过去，他看到他就你东边来我就躲西边，你西边来我躲南边北边，躲到最后，世尊突然从四边的街巷都有他这样走过来，他跑不掉了。结果他怎么样？他蹲下来，头不抬起来，他在那边哭。结果后来，他跟舍利弗有缘，舍利弗会去跟他讲，他很喜欢听他的，你看，所以这种啊都要了解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哦，那么这一个啊，道元大师呢，他就有这种期待的，他的这个向往的啊，后来。在这个停在那个啊，我们现在讲宁波那个地方哈、哦，那个港口那边，那就是当时的庆延府那边。三个月以后呢，他终于也前往天台山了，哦，是天童哈、哦，天童山的一个景德寺啊，风景的景，道德的德啊，景德寺。哦，去了，但照古老的规矩，哦，因为他充满了这种。为了说把正法带回日本的心啊，哦，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精进的啊，在那边修行。那有一天他看到中国的这个比丘呢，出家人啊，把这个袈裟拿起来顶礼，而且还唱诵善哉谢托福。无上福田一奉持如来命广度诸众生，哦，听到这样在唱啊，还有念那个咒，恩摩诃迦波罗萨娑婆，还要这样念啊、哦、啊，听到还要在念这样的咒啊，就说哎呀，善哉谢托福，无上福田一奉持如来命广度诸众生。哦，他说为他一看这个同山道友为何如此这么啊严肃，哦，这么虔诚，这么恭敬。他说我们在日本还不晓得有这样的事的，哦，他想哎，我到底是没有来白来的这个中国，所以无论如何呢，无论多辛苦，我要受持我们释迦如来真正的教法，还要带回日本，哇！所以他在这边呢，就过着很充实的修行的这个生活。啊，那么有一天，哎，这个长老就问他咯，看你那么专注哦，那么用功，那么勇猛精进。看他在看这个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的遗录，说你在读什么书？哦，道元就回答：我在看古代禅僧的遗录。哦，那么这位大德就哎，那对你有什么用处？哦，学习祖师大德的智慧啊，希望有助于教化众生。想要学习这个祖师大德啊、哦、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智慧，然后希望有助于教化众生啊、哦、这是这个道元大师他的回答。那当时这个长老就问他，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说我为了要救度众生。但这个长老问他，那很有什么用呢？他所谓的禅呢、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啊，他只是喝茶的时候只管喝茶，吃饭的时候只管吃饭。哇、哦！结果这个道元大师一听， 哎呀，那如果是真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么我为了救度众生而读高僧语录，哦，而且我过海来求法，因为道言有大圣的精神，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和我为要达到此目的的修行方法不同，啊，吃饭喝茶虽然是修行啊，但这个行住坐卧不离禅定嘛，啊。啊，但是在当时，他的想法是说，认为你这个大佬用这样的，只是好像是只有自利的哦，啊，只有自利，他就感觉，啊，不大能够让他满意，啊，然后这时候呢，哎，这位大德就跟他讲，哎，说这个无忌啊，无忌师父说过，可以让你看看世俗，就是说世法啊，因为这个禅宗后来传到中国以后呢，本来在达摩祖师。啊，来中国之前，啊，这个世尊传给摩诃迦叶的时候，啊，在这一个灵山会上百万人天当中，这大梵天王，啊，送了这个我们现在讲说最殊胜的这个天上的花朵，啊，而且把自己又他有神通变成那个像现在师父坐的这个位置，让世尊这样坐，然后世尊领那个花拿起来就微笑。那当时在座的百万人天呢，没有人了解什么意思，就大迦叶尊者就是露出会心的微笑。在当时佛陀就讲了一句话，啊，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护住摩诃迦叶。啊，所以禅宗照讲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是流行，还有什么传法界哦，啊，这是到了中国以后，尤其是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啊，就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啊，就表示好像血统的证书了哦，就是你是某个师父传的，你师父的师父又是谁，又是哪一派，就是哈，啊，就是说这个啊，就是这四书了哈。就是传宗接代的那个世哈、哦、世俗啊，就是法脉继承的证明啊，就是说表示师父有传法给弟子的这个啊，你这一个哪一个派系的这个哈、哦，等于就是一个族谱的意思啊。所以在真应三年呢，就是西元1224年呢，那25岁的道延大师他很幸运，而且25岁。那就有机会呢，看到了天童山的住持，啊，这个无忌大师呢，他所持的，他是临济宗大慧派的这个师叔，啊，里面当然会有祖祖相传的一些法语哦，还各种的很殊胜，啊，所以呢，他讲，哎呀，哎呀，无忌师父啊，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谢意呢？像我这么年轻的人呢，你都让我看这个。啊，传法的这个啊，这个世俗，就法见呢。哎，那么这个无忌大师就跟讲，因为让你看这个世俗呢，可增进你的修性。然后就说，如果你有心，我也可以把世俗传授给你。好像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收你做我的法子，传你法见呢。等于是有一点点啊，在给他机会就对了啊，给道人。希望你来变成我的弟子，但是这个道元大师讲说，感谢你的这一番关怀，但是呢，我还没有达到可以领受世书的境界跟资格，所以我不敢接受啊，无忌师父你的法。你看他讲得很婉转，实际上是他不大认同他们的道风啊。意思有一点都是只有自利嘛，好，禅就是啊，吃喝拉撒啊，饿了就吃啊，哎，累了就睡啊，少管其他的闲事。当然，某部分来讲，这个也是对的啦。啊，但是以他另外发大圣心，想再去广度众生的，他就感觉说，啊，他对这个禅风呢，他是不甚认同哦。但是人家是大佬啊，哦，他也不便说他不受，所以他讲自己的。啊，各方面啊，境界都不够，这个就已经很聪明，很有智慧。还有当时呢， 道元对我们中国大宋朝的这种修行道场，他已经开始感到失望了。哦，他到处去这个挂单的去参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说，这寺庙啊，为了迎合这个王侯贵族，因为靠他们的扶持跟供养啊，就变成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不好意思哈、哦，啊，有一些就偏向有点名闻利养。看到有些高僧哦，某个宰相啊，或是某个知府啊，哦，某个节度使啊，我送你一个什么都殊胜的，甚至皇帝送你一个金烂袈裟，送你一个哦什么玉的钵，哇，就不得了啦。然后旁边的有一些僧众还会哇，这个穿起来多庄严啊，怎么他看了评讲啊，他年纪轻轻，他很受不了，所以他就发现说。修行还是应该以严格的态度来面对，这样才对。哎呀，他就感觉，哦，所以他就继续再去参访，再找这个良师哈、哦。这次要找的这种名师是光明的明啊，就不是只有出名的名。哦，所以他是去过很多的地方啊。哦，包括仁人寺啊、小翠岩啊、天台山、天童山。阿育王山、大明山、晋山，哦，多到处去。然后在嘉禄元年的春天呢，道元大师登上杭州的晋山兴盛万寿寺。那么这里这个地方是那个无忌大师的师兄哈、哦，啊，这个浙翁如炭担任主持。哦，但是他感觉这里。以当时的他来讲、哦、他的感受，道人就说，哎，这个禅风也不是很理想，还是依附着贵族社会啊，都是什么说消灾祈福的、哦、然后有很多贵族来供养啊，他就也对这个晋山也失望啊。后来又去参访台州的天台山万年禅寺，那么这住持这个岩顶大师要接见他啊，他有些请法说，哎，道人说，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可让我看看你所持的四书，就是说，哦，你的祖祖相传的这个法卷。哦，当然这个住持这个岩顶大师说，当然可以啊，信任你啊，所以就特别让你看哦。要是你的法卷不是随便可以看得到的，哦，那也很珍贵很殊胜。哦，那么这一位岩顶大师就跟他讲，那前些日子啊，他做了个梦，很像是这个唐代的这个大梅法常啊，这一位高僧啊，这禅师啊，在他的梦里、啊、他亲手交给我一枝梅，交给他一枝梅花啊，就是跟他讲啊，有志禅修者若来访啊，请将此梅花交给他。哦，梦到了，你看他的梦境是梦到唐代的这个高僧禅师的，叫做大梅哈、哦，就梅花的梅，大小的大，哦啊法轮常转的法常，大梅法常，他梦到啊，所以你就来了，意思就是说啊，你跟我应该有缘。好、啊，几天前做这样的梦，今天真的遇到你这么认真要学禅、行修、开悟的人，哦，这一定是大梅法常法师引荐的吧。哦，但是道元大师讲，哎，是很感人的、啊。为了我这么年轻的哦，哎呀，这样的学生还在学习啊，实在是不敢当。哦，那么这一位岩顶大师，哎，就问他怎么样，想不想成为我的弟子，继承法脉？在古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哈、哦，有很多善知识都很希望说后继有人啊，但是有一些真的很有志气的哈。哦，自己很那个的这样的行者呢，他也会看看说我够不够格当你的弟子啊，还有就是说刚刚讲的有没有那个缘分啊，所以说他说我目前到处参访修行最适合我了啊，非常感恩。你看这样从刚刚到现在都已经有好几位啊大德表示说，哎，要传法给他啊，所以他感觉啊，就是不大能够满他的愿，他要离开。后来呢，道元大师去参访这明州的 大梅山的复圣寺。哦，这个就是唐代的这个大梅法藏禅师的，哎，他的那个寺庙。所以说，由于可能是由于这个地缘的关系呀、啊，哎，当天晚上他还梦见，哎，梦见了这一位大梅法藏禅师的，亲手交给他一支梅花。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以平常心讲的话，就是瑞相吧啊。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道元呢他还参访了小翠岩啊、人人寺、阿育王山哦啊这些各处的寺庙。但是他是感觉无论他见识了多少哎各种的修行人哦，和他自己很用功来讲，但他心中还是不舒畅，因为发现说每个寺院呢、啊、都世俗化，哎，就是有些是为了现实的无奈吧，哦，总必须多一些哈、哦，哎，这些比较贵族哈、哦，或是富豪啊来护法，那有时候某些部分好像会有一点迁就世俗的这一方面，所以感觉不是他理想中的佛教啊跟禅啊，他心想，哎，看起来是辽阔的大宋。那真正好的禅师或许可能没有了吧啊。那么这时候呢，哎，这位大德啊，哎，就在跟他问他了，你在苦苦思索些什么来？哎呀，道元法师，你知道有如镜禅师吗？啊，那如镜禅师呢是曹洞禅的继承人啊，他不久之前才成为天童山景德寺的住持，哎，你应该去参访参访。好、哦、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哎，这个啊，道元大师呢，哦，他又之前已经去过天童山喽，但是后来离开了一阵子，哎，这次有人指点说现在是新的住持哦，啊，这个如镜禅师，哦，所以他就去了。啊，但是当初跟他一起来中国的这个明前法师啊，有当初他在日本拜的这个师父呢，还留在天童山，还在天童山哦，在那边参学，连两个师徒都去参学。哦，他这个明前法师很高兴，哎呀，道元啊，你回来了。啊、哦，当然师徒相见了，当然都很欢喜。啊，他就跟他讲啊，师父啊，我听人家说。这里的如镜禅师啊，啊，道风啊很特殊，所以我再回来要来拜访他。那么他的这个明前师父呢，就跟他讲，哎，如镜禅师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因为我自己最近常常生病呢，所以很少呢啊去亲近他，但是我感觉他一定能够成为你的良师啊。哦，那么照古老的规矩啊。他就去请法，就去参了。哎，道元去了，有时候我们到知客禅堂那边，你很恭敬的话是跪着等的了。啊，结果呢，哎，这个如镜禅师呢，啊，一进来，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目光啊，一照见。哦，这个道元大师就他自己的直觉，哎呀，这个就是我长久以来要寻求的名师啊，不是很出名的名师，真正光明的名。那么如今这个禅师呢，他一眼就看出来，哎，哦，这个道元是可以接受我正法，哎，是，哎，是一个很好的弟子。我们讲就是有那种师徒真正的因缘，然后他就跟这个道元讲，古时候有规矩的，有这个啊起居作息时间哦，丛林里面有规矩，所以这一个啊如镜大师呢就跟他讲说，道元，无论日夜，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到我的疗房来找我。就是你随时有什么问题，你想到什么，你有疑惑都可以来， 一般这个是要师父授权给你，你才可以，不然的话他有规矩的啊，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哈，有时候也不能怕吵到别人。哦，那么所以说有关呢，要修行啊啊，这个佛道上的问题呢，道员呢都去请教，所以不只是像师徒啊，还有一点像父子一样。哦，那么这个道员呢，在这个如镜啊禅师的跟前呢，持续呢就是他那边就是一直叫他们坐禅修行，坐禅修行。啊，但是这个如镜大师有个特点。他过去在日本甚至到了中国，他所遇到的这一些这些僧人啊很多都是会跟这些王亲贵族啊多少要有一点关系，但是如镜禅师不同，他不亲近这些政治权力，不跟这些王亲贵族在一起，他都穿着最普通的我们讲这种黑色的这种僧服。在近代的中国呢，净土宗的啊，印光大师也都是这样，哎，他都穿着那个看起来像大沙弥穿的黑色的，而且他还拒绝皇帝赏赐的这个紫袈裟，啊，比如说皇帝一定要送也没办法，但是可能送了以后，啊，圣旨到嘛，你不收不给皇帝面子也不行，可能收起来就摆着不穿吧，啊，所以他的内心呢，道人，哎，他非常的温馨呢。哎，我已遇上了至高的名师啊！哎，我有这样的机缘，希望能够啊早日大彻大悟啊！但是在那一年的5月27日呢，他的日本师父呢，明前法师就病倒了啊，病倒了！哎，他就去旁边，哎呀，希望明前师父啊，师父啊，希望你要好起来啊！但是这个。哎，这个明前师父呢就跟他讲，哎呀，道员呢，你遇到了如镜师父那么伟大的师父啊，可以继承正法传回日本了，哎，只是很遗憾了，我无法亲眼看到了。你看那古时候的修行人胸怀多大，原先你是拜我为师父的，一般讲哦，你永远是我徒弟，不是这样，真正的好的师父他会了解啊，比如说我已经没什么可以再指点你了，有更好的善知识，他会推荐你去找他。啊，所以当时的道员就说：“哎呀，师父啊，这个要一起回去的啦，怎么要讲上气的话？”哦，但是他的这位明前法师啊，就讲：“哦，你好好的啊，在这边学习成就了以后呢，啊，可以把日本的佛教呢，再把它兴盛起来。”啊，他还是求他，我们一定要一起啊，一起来嘛，就要一起回去。但是明前法师跟他讲，没办法，我必须先走了，也算很潇洒哈。结果就往生了，啊。你看那时候这个啊，这个日本的这位明前法师呢，只有42岁，啊，来中国2年而已，他就已经往生了。那么这个当中呢，道元哎大师的修行呢？也就这渐渐的啊进入了家境啊，在这个嘉禄2年呢，就是西元啊1226年的春天呢，他那边的道风是凌晨2点2点钟了，就打板起床啊，大家都要起来了啊，哎，敲鼓啊，敲板啊，敲钟啊，啊，那么大家就要起来听法。啊，他就讲了，唐朝的大梅法师啊，住在山中，生果莲叶，就是用那莲花的叶子啊，当作衣服啊，以松叶为食，精进修行。啊，哦，说勇猛精进的时候啊，过去的大德是这样在修行。哦，那时候他们这个道风啊，啊，他这个天童山，他这个景德寺的这一些。啊，僧众呢听了他们这位啊如镜方丈啊这种开示啊，都啊非常的啊能够体会啊，他在跟他们指导啊，佛陀在莲鹫山的时候为什么结下安基啊，还有那么种种的圣机啊，也让他们听得都很感动。 然后说我们天童山也要效法佛陀，举行九十天的夏季修行，啊，而且这个时段不冷不热，是坐禅的好时节，大家用心好好坐禅。朝洞中讲的叫坐禅，而且下一次你们要一个一个来我面前，你们要问问题，啊，你们有问题 要提出来问，啊，当然古时候大德还会考你，他会跟你出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样子的结下的当中呢，啊，他们在这个清晨呢，平常都清晨哈，两点多啊起来坐禅，禅禅的时候呢，他的灵丹呢，就隔壁的这位，哎，这位同禅导游，因为我们人凡夫会累，会打瞌睡，一打盹呢，哎，那这个如镜大师是不客气，一香本就打下来，啪。讲一句就只管打坐，正能打盹，就是怎么可以打瞌睡啊？是打在旁边这个的身上。他打下去的时候，他怎么样？因为这个声音这一震，他这个被打的没有开悟，旁边听到的开悟了，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去顶礼他的师父。他师父问他说：“你怎么了？”啊，如今师父啊，我已身心脱落，达到肉体精神脱解脱的自由境界。哦，这个话可不能乱讲哦。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哦，我们讲说未悟言悟，未证言证，那不是开玩笑。但他是报告他说，他所感受到的，我已身心脱落，达到肉体精神脱解脱的自在境界。哦，那么他这个如镜才说，原来如此，那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了。哎，他说人人本质既有佛性，为何还要修行啊？这是道人长久以来的疑惑，他现在解开了。因为有佛性你才能修行，禅坐中的状态就是佛，而显露佛性呢，成佛时啊，也就是禅了，啊，他认为说这个是还没有什么分别。哦，那么自然他的师父都印证他开悟了，啊，就终于要回日本了。所以说道元就成为了如镜的禅师的弟子，接受如镜禅师的四书，就是法界。你以学有所成，可带回日本。哦，古时候就是哎，感恩师父啊，就这样啊。但是他的师父就跟他特别的耳提面命，你要注意，回到日本之后要勤于度众生，但是不能住在热闹的市区，也不能接近有权力的人啊，就是不要去亲近那些王亲贵族，他要住在深山幽谷，可以真正的弟子。而只有一个人也没有关系，就算只有你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或是弟子不多也没有关系，但是莫令禅道断绝。好，这是他师父对他的咐嘱。啊，当时的道元啊大师就啊是的啊，我一定啊依教奉行。好，那他就抱着当初啊。跟他一起从日本来求法的他第一个那个师父，那个明前法师的遗骨啊，就离开了天童山啊，回日本啊。当然要回日本的时候，因为当时都坐船啊，也是受到了暴风雨的侵袭啊，但是因为他的心中很沉啊，也是求观音菩萨，所以呢，观音世音菩萨的这个显现啊，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也平安的回到了日本。所以呢，他在入宋到了这个四年以后呢，啊，等于就是说碰到了啊他的师父啊如镜禅师啊， 在让他参禅的当中开悟，而且他带着这个师父的教诲平安的回到了日本然后就开始在日本他要推展这个禅坐坐禅当他回到他的这个他回到当初他居住的那个建仁寺就是那个荣西大法师那边，也就是他的明前师父的那个本山飞起那边那时候当时很多的长老都总是感觉说我们这边好像出了一个能够让中国的禅师印证说开悟的回来，都很欢喜，就问他说你带回来了什么珍贵的经典，还是有佛像或是现在讲有没有什么舍利有没有什么秘法那么道言禅师现在已经可以称禅师了他说没有我只是领悟到我们人眼睛是横着长着，鼻子是纵着长着，所以我就空所谓，就是眼睛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鼻子上面鼻子是直的，眼睛是横的结果他们很多大德都听得莫名其妙，这个就是什么如实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实知自心呢？了知一切的现象，缘起心空但是空假中，到最后也都是名相，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所以说我们讲如实知自心他什么功夫也没有就是这样。他说这个就是佛陀的教化所以他道元禅师就将他带回日本为了将这个教法呢广为弘传所以以安贞元年就西元127年他住宿普遣坐禅于一间就做这个坐禅的这个当中，他书中他就提倡坐禅即是佛道的本质只要你好好的坐禅就对了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宽禧二年就是西元1230年连续发生了大的饥馑以及历史上罕见的天灾异变，这个大夏天里面竟然下雪而且狂风暴雨洪水泛滥，你现在讲就是天灾人祸在当时的京都呢我们讲这个疫病蔓延，就是瘟疫横行到处呢尸体布满了尸体，而且他的本山比霍山的这些出家的有一些在生病就是会拿这个扫刀的这些还是依然这个蛮横暴力为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去跟百姓强要供养要你的米要你的粮就是这样当时呢的幕府和朝廷都束手无策就是我们讲天灾人祸。为什么天灾人祸？有时候主政者德性不够所以会这样所以在当时的幕府和朝廷碰到这种事情都没办法尤其道元禅师的他的这个普遣坐禅仪他里面强调说只管打坐的这种坐禅正是救世之道很难让当时的这些出家众接受不需要坐禅之外的修行岂有此理，对不对哪里有这么便宜，你光一边一直坐就能成佛但他不了解不了解道元禅师还有如敬禅师他们内心的这个正量当然当时的这些比佛山的僧团这些僧兵就是这些有武器的这些出家人就反弹道元你住的是我们你这个建仁寺也是属于我们比霍山的系统是我们比霍山的下院你这个实在是太不像话就把他赶出去当时有一些就是类似会有像类似 暴力这样哈，就一大堆就围过来了。那在道元法师啊，他住的这个建仁寺啊，哇，当然里边的这些啊僧众就赶快跟他讲，哎呀，哎，道元法师啊，不好了，比佛山的僧兵啊啊，这些啊啊，从这边呢就要来，我们现在讲要来修理你了啊，往这边供过来。啊，但里面很多的大德跟他讲，哎呀，早就跟你讲过，你不必去得罪他们嘛。你得罪这比霍山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好像秀才遇到兵啊，他有理说不清啊。你是关心他们，他们认为你太功高我慢，多管闲事啊啊！所以说，为了天下太平，当然只好请他签单了、啊、哈、哦。那么道元禅师呢，就只好离开那个地方了啊。离开了以后，就寄居在这个三城国里面呢啊，生草的安阳院里面啊那一边。哦，所以他想暂时闭关一下好了啊，想要在京城的这个布教呢啊，还是暂停，还是沿袭祖师大德们的教法哦，这些先充实自己。那么在宽禧三年啊，西元1231年呢、啊，哎，道元就住了一个哎半道的话啊，他相当于这个道元他当时主要的著作有后来留下了好几部。有正法眼藏的戏文啦、啊哦、还有这个半道话啦、啊、还有这个普遍坐禅仪啊，可以说是他的这个道元禅师的这个开示的这种法仪啦。那么为了说实践说只管打坐的修行啊，他就在那边建立这个坐禅的道场新圣寺。在天福元年，也就是西元的1233年，当时他34岁哦，慢慢的仰慕道元禅师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就形成了这个僧团。然后在这个文历元年呢，就西元1234年呢，有一个是当时日本的达摩宗啊，就达摩祖师的达摩宗的一个叫做孤云怀藏啊，天上的孤云啊，好啊，永怀你的大德的这个怀啊，藏就是那个唐朝玄奘大师的藏啊，孤云怀藏呢，这位也来拜访道元大师。哦，他说：“哎呀，你这个专修禅坐的道场终于建立了呢，就是来恭喜他。”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一位怀藏呢，就是道元哎大师在这个建仁寺的时候，他曾经来找他的啊，曾经来跟他争论。哦，但是后来被他的这种戒行哈，因为现在讲就是说持戒参禅，好，现在念佛法门有一种叫做持戒念佛啊，以实务的看法，当时的道元是持戒参禅。现在很多禅宗是讲我很自在很自在，不自在也有方便便随便，那随便就堕落啊啊，标榜着佛教实际上有的哈、哦、不大理想，但是他方式很特殊。心有大圣，但是有持戒，也有参禅，这个算是很少有。啊，这一位就是被他感召了。哦，所以后来他正式的拜他为师父，啊，成为啊道元禅师第一位高徒。啊，道元对道元后来弘法的这个立身的这个事业呢，帮助很大。啊，他后来本身呢。啊，这一位怀藏呢也做了这个正法眼藏的随文记，就是说跟随着师父这样子啊。那么后来就是我越来越多的这个啊来参访啊，也不是来求法的越来越多，求他收做弟子哦、啊。当时道元禅师讲啊，人们祈求救度，要解除他们迷惑啊，那帮助他们也就是我自己的本分啊。他就自己啊又执笔啊写了正法眼藏啊，也做了这个在中国当时刚来的时候碰到那位老修行啊那位老点座的教训啊，还有受出家的受戒做法等书，写了不少的著作啊。他更写了说复国正法仪呈给朝廷，它内容是什么？依禅立国，依这个禅宗的禅来立国。 哦，那他比佛山的这个僧团呢、啊，知道就非常生气，就向长而不停啊，承奏反对论。但是这个朝廷也很有意思，朝廷就将他的这一部《富国正法义》啊，还有跟反对派的比佛山的这些啊大佬的这个反对论呢，他把这个叫判别这个是非的这个啊。这个判断呢啊，朝廷将此事的判断呢，他是委托给比佛山的这个僧人卓华印处理，就是委托给比佛山的大长老去处理。现在以现代话来讲是一个笑话啊，两边在打官司啊，你把这个案子说交给那个反对派的他那边去当审判长，那当然是一定不行啊。他当时的那一位大德是说，哦，这个道人不依师父，靠自己的力量而得开悟，这种自我本位的解释是小圣佛教的思想，而非大圣佛教，如此怎能复国？他这样讲，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啊、哦、啊！实际上来讲呢，他是以所谓的大圣精神来标榜啊，啊，但是这个。啊，以师父啊啊，目前的这些啊，我们资料我们所看到的，就道元禅师是这样，他很务实，啊，他有小圣的这个持戒严谨的精神，这个严守戒律的这一部分，然后他有大圣的精神，啊，但是在当时啊，没办法被接受了，啊，当然朝廷当然是古时候讲哈，哎，公共关系谁比较好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没有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啊，那么其他的道场呢？哦，各宗啊，天台宗、真言宗啊，还有禅山宗啊，哦啊，这个有一个洞福寺哈、哦，哦，他们的都有这种有力量的这个贵族啊，啊，一个藤原寺哈、哦，他们这一门的这个皮肤，他们这个势力都很大，所以这个佛教有时候也是山头林立的哈。哦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道元禅师想，哎，那这样的话，想要在京城这布教哈、哦，你如果要坚持自己的这样的话，要得罪很多的僧团，又何必的哈、哦？啊，所以他就说，哎，就想起他的这个如镜禅师，他的师父的教诲，莫住世期，也不要接近有潜力的人，住在深山幽谷。他说一个人也没有关系，但是培育真正的弟子，莫令禅道断绝。所以想一想，等于就是要去闭山闭关修行。所以呢，哎，在宽延元年，就是西元的1243年七月，那么这个啊，道元禅师呢，就把兴盛寺呢交给他的弟子钱惠，啊，交给他去负责，然后自己就迁移到啊日本那个叫做叶前哈。哦啊，叶前的这个智比庄，啊，那么智比庄呢是道元门下哦，这个波多野义种的领地，就是有个诸侯哈、哦，有个诸侯有来皈依他，那个地方是这个叫做波多，就是哎水波啊，波浪很多啊，波多啊野义种啊，这个野就是荒野的野啊，义就是正义的义啊，这个众啊义众如山的众。啊，婆陀也义众的领地，哦，那道元就接受了这个，哎，这个义众热心的提议而入山。啊，那么这时候呢，道元禅师是44岁，啊，他就是步行呢，当时就是一个月，啊，前往这个智比庄，啊，他的这个首座弟子呢，啊，这个怀藏呢也跟他同行。啊，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开始跟他们啊，在夜前的首次说法啊，那么这个道元禅师就到世尊的开始，他说宇宙里面所有的生命呢皆是我子啊，哦，他对众生的这种关怀都像我的儿子啊，就像我们的大圣经典讲的啊，啊华严经上讲的啊，无量劫啊，一切众生都是我父，都是我母啊，就像这样啊，这种大慈悲心 然后呢，道元就是以那个啊吉风寺啊，吉祥的吉，山峰的山，山峰的峰，寺庙的寺啊，在这个福井县的吉田郡啊，他是把这个吉风寺就作为道场。啊，然后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啊，这道场整顿的差不多了啊，总算有自己啊一个可以弘法的地方。哎，他就想起他的师父讲的，住在深山幽寂，莫令禅道断绝啊。他说，哎，我们如今师父的教诲好不容易终于实践哦，他是在那个地方，就刚刚师父讲的是持戒念佛啊。那么这个大佛寺呢，在经过了两年以后，就改名为永平寺，就纪念这个东汉明帝的时候啊，这我们讲说天下永远太平啊。那么在这个哎那时候的大佛寺，就是后来的永平寺呢，他就举办了最初的安基，就结下安基90天，这是日本朝洞中第一次举行的结下安基，90天不出这个禅堂啊，就深重90天。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啊宽延二年，也就是西延1244年啊，道元已经移居到新建立的这个大佛寺啊，啊，就是后来两年以后改名为永平寺。然后到了这个啊宝治元年，就西延1247年的时候，哦，那个诸侯拥护他的这个颇多野义众啊来拥信。当时执政的这个北条时赖啊，哎，镰仓幕府哦，就是大将军啊，邀请他去那边说话哦。但是他听到这个信，他并不高兴。他的师父告诉他，如敬大师讲，接近潜力者必须十分注意。为什么？名闻利养会忘了自己是谁，担心堕落。但是他有大圣菩萨精神，现在好不容易执政者这一次希望我去，如果去那个地方，对镰仓的幕府的那些武士啊，对他们来布教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常常受到这位颇多野忠义的野义众的这一位啊诸侯的照顾呢，也应该给他一个面子。啊，其他的几个教派哦都有王公大臣做后盾，如果找麻烦呢，那我们出家人也不能安心办道哦。后来他就好吧，就去吧。哦，去了，为了要弘法度生呢，啊，为了要弘扬这个朝洞中的禅的教化啊。那么到了镰仓的时候，镰仓幕府的时候呢，等于我们讲这个哎幕府大将军呢 啊当时的北条时赖啊就很高兴的啊，时赖就21岁，哦，这个不得了。啊，那也是照古礼啊，非常欢迎你的道元法师啊，跟你接驾啊，让我听闻佛陀珍贵的教化。然后呢，哎，这个时赖呢，北条时赖就皈依道元禅师，热心的学禅。但是有个问题，他的那些部下那些武士啊，是因为他们的主公啊，你这个大将军。既然是哦，是等于是国师啦，哦，道元等于是国师啊，当然总是要跟着来听听课。但是他们镰仓武士，他们的所他们的信仰，在当时的日本的佛教呢，都是什么呢？祈求这个加持啊，啊，祝福啦，啊，或是看有什么秘法啊，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对于这个道元禅师说以禅为主的这种教化呢，也很难理解。啊，那么这个道元想一想，哎，利益的对象不多了，就要离开，哎，又要回到他原先的啊，他的那个修行的道场，又回到叶泉去。哦，但是这个啊，北条时赖呢，这个大将军呢，哎，就哎呀，说请，哎呀，请禅师啊，你要慈悲啊，你要不要急着走？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他事实上呢，最近呢，我正在考虑要建一个寺庙，送给你去管理，请你接受好吗？也是很诚心的哈。 啊，也是很诚心的。一般人家希望你来建个，帮我建个寺庙多好啊！但是呢，哎，道元禅师，哎呀，这是无上的殊荣，但是我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的原因就是他记得他师父的教诲，啊，不要太亲近这些权力的中心啊，不要贪名闻利啊。所以后来他还是回去的永平寺，但是他在镰仓总算有停留了8个月。哦啊，要培育真正的弟子，确实也是蛮困难。哦，但是他是照着他的这一个中国的这一个朝洞宗的这个如敬禅师的他的师父的教诲啊，结果后来，哎，他的。啊，另外一个弟子啊，因为他先回来以后，他另外一个弟子叫贤明啊，啊，就是这个石崇贤义的贤，光明的明，这贤明，他从回镰仓回来，哦，因为他走了以后，师父走了以后，好像他留在那边慢一点回来，哦，所以他回来就跟他师父讲，他说师父啊，我还带回来好消息呢，他说这个北条时赖啊，就是大将军啊，还兼赠越前的这个6条的土地啊。啊，就是要给我们呢啊盖寺庙，哦，结果他一听啊，道一听就日本话怎么讲叫八街喽，哎，日本话八街喽就骂人家说你这个混蛋啊，哦，把他大骂一顿，然后怎么样呢？这种世俗的荣耀，哎呀，你还那么欢喜，我现在马上开除你，就把他遣返。哇，他这个弟子啊，这个贤明一听。啊，就跪下来，哎，师父啊，师父啊，请原谅我，请你让我留下来。他就讲，拆除贤明的坐席，古时候啊，都有一个位置叫所谓上中下座，他的交代其他，拆除贤明的坐席。你看，连同他座位下的泥土也跟我挖起来丢掉。啊，其他弟子就求，哎，师父，请不要哈，请原谅他。他说。这时候道元禅师讲一句话，不能违背祖师的规矩，不能违背如敬禅师的教诲，他说我绝不宽恕心地污浊的人，意思说你已经贪了名闻利养啊，人家用这样子按你以后我就那么高兴，还回来认为是说大功一件，哎，好消息啊，他就把他赶走啊，无论他怎么样，他说反正哦，你就走吧。所以你看这个道元禅师，他不夸耀人多还少啊，你能够坚持理想，那我就亲力跟你培育啊，他不去跟人家比场面。然后后来到了53岁啊，哎，道元禅师呢就得了这个呼吸器官的疾病，当时讲究叫做肺结核，还可以卡骨啊，肺结核还可以卡骨，在古时候那时候这种病是没救的，会咳血到最后就没办法哦。然后他在病的当中呢，那个弟子啊，这个怀藏啊，这个首座弟子啊，就会来探病啊。那他就跟他讲：“你放心，我不会这么永远躺着啊，我还担心弟子们的教义啊，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啊。”他就准备把这个永平寺就要交给他这个首座弟子这个怀藏。啊，大家就请他哦，师父到京城去京都养病，然后那个地方有名医哈，环境比较好，啊，但是呢，啊，大家都希望师父啊，哦，早日恢复健康。但是道元禅师啊，他就又起来深坐，啊，就讲了8大人结经，啊，8大人结经讲完以后，那一年的8月。啊，这些弟子们说，为了啊要帮助师父的疗养，就那古时候可以抬轿子哦，就抬着轿子啊、哦。那么就是说，道元禅师在他的首座怀藏啊这个法师的陪同下，就前往京城啊。但是这时候，这个色身已经很衰弱的这个道元呢，也不堪在那么啊，因为八月嘛，还是夏天呐、啊，酷暑下的这种长途的跋涉，哎，他就不行。所以在那一年的8月28日的半夜啊，在这个京城呢高迁西洞院，也就是一个说在家弟子的啊，这个法名叫做结念的家哦， 有时候说附近如果没有寺庙，就暂时住在居士的家，啊，然后他就招呼他所有的弟子啊，大家到他面前来。他讲：“我已无遗憾，我这一生学习佛陀的教法，了知真实。”哦，这些弟子都流眼泪了，希望求师父啊，你还要在。身体好起来而在常住，但是道元禅师跟他讲，将真正的佛法弘扬人间，以后还要拜托你们啊。然后呢，道元禅师呢话讲完了以后，我们讲就是坐着，哎，坐着就宣法啊，就延起了，像古大德的那种啊，那种内证的这种功夫啊，哦，所以说在这个建长五年呢，就是西元1253年8月28日，日本朝洞中的开山祖师啊，哎，这个道元禅师啊就迁法了，四寿54岁啊。所以他们啊，他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要成佛有容易的路，就是不做各种坏事，不执着生死，心怀慈悲，一切只为众生，尊重长上，怜悯弱小，凡事欢喜，莫贪迷，心地清净，不烦恼，这就是佛。这是在他的《正法演藏》里面的生死篇里面的最后一段法语啊。今天我们就以啊这一季啊作为对啊这个来中国啊学的这个禅法啊啊朝洞中的法脉在日本的初祖啊对这个道元大师的啊一个最后的一个赞叹啊。那也很感恩诸位，我们今天就说听圆满啊，大家功德无量，哎，希望道元大师啊，希望我这样介绍他会满意。